我们今天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已经上到了第五课，前面进度有点慢，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完成，因为下面还有连这一次总共还有三次课，然后我们总共有三章，就是说三四五，所以我呢打算是每一节课就讲一章，所以能够正好是完成。大家也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是第二章，第二章的内容其实很多但它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保罗他回顾，就是他们怎么样将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第一句话是说，哎，你们都知道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去不是突然的，就是有果效的，因为神的福音传到他们那里。然后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用诡诈。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就讲了很多关于比如说福音的内容和传福音的方法。到最后讲到帖撒罗尼迦人对福音的反应，那里呢就是说是稍微有一点快，所以我是就想稍微再过一遍。哎，它为什么小啊？
掐掉了一点。
OK， 反正你们不行就看这个圣经哈。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好像大小也有点不一致。也许我。
It's green.
Yeah. Yeah.还一样 OK 那没有办法那这个就是说我想呢稍微再过一下，就是从十三节到这个十五节呢，其实我们就知道意思是十六节哈，就是讲到帖撒罗尼迦人对福音的反应。这里他就说，当他们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不以为是人的道，来以为是神的道，然后他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中间。下面就讲，因为这个道是一个运行的道，就是说神的道，就是神的福音，其实是活的，它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传到一个地方，如果是人们按照这个完整的福音，按照正确的福音来传，正确的内容来传，按照正确的方法来传的话，如果人一旦接受的话，他是有生命的，所以这个接受福音的人就必然会改变。然后他就说，哎，他们就效法犹太的教会，然后就像他们这个就是犹太的教会受了犹太人的苦害，所以他们也受了犹太人的苦害和本地人的苦害，所以他们在这个逼迫之中呢，他们依然能够站立。这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接受福音以后，然后他们就效法，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哈马太福音也是说到，就是说是如果是门徒的话，那就是一个效法的人，就是说效法主耶稣。那保罗他也不避讳，他说你们要先效法我，就像我效法主一样。所以当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看见他们来效法犹太的教会一样，他就看见了他们生命的改变。然后十五、十六节是两节比较有争议性的圣经，这里呢他好像突然就岔开了这个主题。本来他是讲帖撒罗尼迦教会对福音的反应，然后因为这里提到了犹太人，所以呢他就分出了十五十六节，他就讲这个犹太人是怎么样。他说他们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以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两节圣经之所以就 就是说我们说有争议呢？所以有人就觉得就是说，哎，这两节圣经有可能会给人成为就是说反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节。我们知道就是说是有些人对在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他会看到，哎，觉得这些圣经我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就是说反犹太人的经节，所以他们觉得这两节圣经可以用作这样的用途。其实我觉得在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的话，那就完全理解错了。因为他在这里讲的话，前面你看到他有犹太的教会，对吧？其实他并不是说来专门来说这一句话，保罗并不是用这两节圣经来 against 犹太人，就是说你们曾效法犹太的教会。他之所以提到这个犹太人呢，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对福音的反应，所以他才提到了这两节。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会对这个保罗他们传的福音会有这么大的反感，或者说是会有这么大的敌意。其实你从这个圣经之中是可以看到的，就是犹太人所以对这个福音有反感有敌意。圣经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嫉妒。当初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在这个比拉多审讯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他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过来的。但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就嫉妒他，因为有很多人在跟随他。然后到使徒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是在第一次使徒保罗的第一次福音布道，然后这里也提到这个词，他说大安息日合成的人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而且诽谤。就是当犹太人他们看见这个外邦人愿意去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嫉妒。因为其实犹太人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传教。你看见在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人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其比你们还加倍。就是说这些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传他的犹太主义 Judaism， 但是他们所传的是一个守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相当于是。所以耶稣说你们去花很大的努力去勾引人入教，但是入了教以后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所以从我们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有传教的，而且呢可从一定的角度上也有一定的果效。因为你要看那个罗马那时候不是罗马就是希腊，比如说像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的会堂，你看到有一些个就是说是他说是信犹太教的近前人，就是说有外邦人他们也被这个圣经中所传讲的上帝吸引，他们是来到了这个里面的。但是当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传这个福音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一批人其实他们已经有一定的预备，所以他们是最先去接受这个福音的。那么当犹太人看见这一批人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满心嫉妒。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嫉妒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也提到，当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就是说一个暴乱之中，犹太人就是说去要捉拿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对犹太人说了一段话，他就讲了他自己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如何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最后的一句话他是讲，他说主向我显现，在大马色路上主向我显现，然后主向我说 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到他这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的。因为他告诉犹太人，主对我说了，我的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么这他下面的话就没有办法再讲了，然后就是犹太人就起哄，就是说就高声说，哎，除掉他，除掉他，就像当初要除掉主耶稣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他们对这个外邦人得救，这在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展。所以就是说是犹太人他们的嫉妒在这上面其实是都有反应。那么整个这一些其实就是刚才这两句话的背景，就是说他们因着嫉妒杀了主耶稣和先知，然后又把这些个传福音的人赶出去，然后保罗说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以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他们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最后保罗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就是说神的愤怒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不能再加的那样的一个境地。其实在最后在这个公元后的70年，大概这个时候，最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是说是有一场大屠杀哈。这个就是说其实在主耶稣他早也就预测到了这个事情，他将来圣殿就是说要被毁掉，然后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也是主耶稣在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和他门徒的这个预言之中早已经把这些事情讲了。所以这些事情也就是主耶稣也已经预言了的，而且就是说他们就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我只想就是说把这两件事情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它的背景跟这个前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我们就回到了这个就是说是第三章。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一直讲到这个结构哈，帖撒罗尼迦就是说它是感恩回顾，感恩回顾。我们已经讲到第二章，就是一直讲到了第16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17节讲到三章的结束，是13节。这里就是由保罗的再一次的回顾，前面回顾是传福音，那么这一次的回顾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传福音以后，当帖撒罗尼迦教会接受福音以后，保罗他们被迫赶了出去，然后他为什么后来没有再回去，其实这里他要开始做一个解释。然后在最后三章的结束，三节的经文之中，保罗就讲，就其实就写了一个是他自己的祷告。然后从这个祷告之中呢，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他写这封书信所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在这个祷告之中可以看到。那我们就往下看哈，在17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想法子，很愿意见你的面。”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一个词“弟兄们”，这就表明他要做一个转折了，他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哈。前面是讲传福音，我们说帖撒罗尼迦人对福音的反应，这里他就讲了在福音以后，或者说是保罗他们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他要着重的一个重点是，我们曾经极力想法子要见你的面。这里他是有一个解释，因为保罗可能觉得帖撒罗尼迦人会心中有这样的余力，为什么当保罗他们传完福音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回去？为什么他没有再回去？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在他们信福音以后受到了很大的逼迫，或许会有人有这样的余力，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就是说是 去挑战这个帖撒罗尼教会，觉得保罗他们就像那些个哲学家，就像那些个宗教家什么的，就是说是达到了目的，在这里取了获得利益以后，然后就不见踪影了，就跑了。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他觉得在这里他有这样的义务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再回去。他首先是讲我们曾经是努力要见你的面，但最后的结果是，他说保罗有意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那么他没有成功的原因，那就是撒旦的阻挡。什么是撒旦的阻挡？这里他并没有详细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有的这个圣经学者他解释，他说有可能这个撒旦的阻挡就是在《使徒行传》17:9中所提到的这个耶孙和其余之人所做的宝状。因为当那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暴乱，然后呢有些人就把这个耶孙和几个这个信主的弟兄就带到了地方官那里去，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是地方官就让这个耶孙和他们几个弟兄就写了一个宝状。这个宝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宝状是通常是这个希腊人他们也以他们的这个金钱或者说以他们的财产作为一个保证，就是说保证按照这个判决来做事情。可能就是耶孙等人他们最后呢就是说保证保罗和希拉他们将会离开帖撒罗尼迦，不能再回来了，可能是他们做了这个保证。然后最后就因为这个保证的缘故，那么保罗和希拉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回来。所以有人说这个可能就是撒旦的阻挡，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想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也许是撒旦的工作，但是神容许撒旦有这样的工作。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最后的结果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在我们现在是成了一个模范的教会，虽然保罗和希拉他们这些个传福音的人不在那里，但其实他成长得很好，成长成为我们现在一所真的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都是很成熟的一个教会。我想就是这个撒旦的阻挡也使我们就是说能够最后读到这封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如果保罗真的回去了的话，那可能他就不会写这个书信，那我们可能也就最后不会有这封书信哈。所以我想这可能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吧，就是说是保罗说因着我们不之所以不能回去，是因为撒旦的阻挡。然后19:20他就讲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必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在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19，如果你直译的话，他可以这样翻译，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你们在我们主耶稣面前在他来的时候。他这个原文里面并没有站立这个词，其实就是说只要你们能够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在他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那么这个这里主耶稣来这个词就是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哈，就是在这个这个来不是我们它有一般的来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圣经之中，尤其在新约圣经里哈，它这个来到主要的用途都是指基督的来，专门有一个这个词叫 parousia， 这个词就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记住这个词的话，你以后再去读这个圣经的这个注释书什么的，你经常会看到。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用这个词就用了四次，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用这个词也用了四次。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短短的两封书信之内，哎，主的再来或者这个 parousia 这个词用的频率很高，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其实那个是它的主题。那么所以它在前面，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主题，我们说这个主题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会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才会出现。但是在这个前面从一章一直到第三章，它这个主的再来或者主的降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再出现，而且当它一再出现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个很正面的劝勉的这样的作用。他说，哎，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就在他的面前，这个就是他的盼望。所以从这两节圣经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会有那样的担心，就是说是担心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这样的结果。他之所以他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就是后面的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你要看第三章一节的话，他说我不能再忍，就愿意去独自等待雅典。就是说他为什么说他不能再忍，就是说他在那里一直在忍耐，因为他不确定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他们离开以后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有担心他们最后离弃了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我不能再忍了。那么我想使徒行传其实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我们也是可以经常看到的，就是说是在那个时代是有很多的人信主，但是我想呢也一定有很多的人在信主以后可能就放弃了信仰，这个也是有的。要不然的话保罗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不会有这个担心，对吧？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我们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待雅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个独自是一个复数哈，所以圣经学者说那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可能是先和希拉在那里在一起，他们先把提摩太给派回去了，但后来呢又把希拉也派出去了，所以不一定是去帖撒罗尼迦，也许是去腓立比，这个我们在前面这个他的背景之中我们也介绍过。那么这里他是很清楚的讲，他说我们打发了我们的弟兄在基督耶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不能去，或者希拉也不能去，然后呢他又担心，他又不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他们离开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所做的努力那么就是派提摩太到到他们那里去。他说到他们那里去的目的是要兼顾他们，然后在所信的道上来劝慰他们。然后三节他就简单讲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他解释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是固定的，是命定的。这里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患难。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背景介绍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人决定要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你是肯定会受到逼迫的。因为首先那是一个多神的这样的一个年代，然后呢当你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你跟这个那时候的罗马帝国说凯撒是主，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强的冲突。所以你等于是你要说你信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 他们不但是要得罪这个犹太人，然后他们也要得罪这个罗马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必然要受逼迫。所以保罗在这个在这个传道的过程中，他一直把这个患难给提出来，他说我们是一定受患难的，就是说是在这个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在路斯德，他在使徒行传的14章22节他就这样提过，他保罗是坚固门徒的心，然后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在所以每一次保罗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都预先警告了这些要接受福音的人，就是说这个患难是必然的。所以他在这里才讲到，他说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在后面还有就是第4节他还提到过，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定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所以他是提醒他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当初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提过这个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那我们这里讲就是说讲到这个基督徒受患难，那我们想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我们说信神，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的是平安。那为什么这个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你信主以后你必定会受患难，那么你这个平安又从哪里来呢？那你说在患难中你得的这个力量又从哪里来呢？其实在圣经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是告诉这个他的子民，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你的身上。然后在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23篇也讲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说神对于基督徒的保守，或者说对于他子民的保守，不是通过就是说让他们免遭患难，而是通过让他们在患难中经历他的同在，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能够让他真正的经历从神来的平安。所以当我们能够读到这个圣经之中保罗告诉这些信徒你们必定受患难的时候，其实也是当这些个信徒他们经历神的平安或者经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哎，我们告诉你们必定受患难也应验了，但是这个患难本身很有可能就让人退却，这个也就是保罗的担心。他这里讲到他说我既不能再忍，所以这个也就又回到了前面讲的，就是说是第一节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忍，他等于是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对吧。他解释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劳，归于徒劳。所以保罗打发提摩太去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主要有两个目的，他想要知道他们的信心怎么样，然后呢就是恐怕撒旦诱惑了他们。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福音使者传福音的过程之中，其实一直是有两种力量在这里征战，一个是撒旦的工作，那么就是带领人，也就是让人怀疑，让人放弃。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说其实所有的人相信接受福音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在这里我们是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说不管是在这个福音的传播过程之中，还是在人接受福音之后，这两个工作其实一直是存在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就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就是指撒旦，到底诱惑了你们。那么信心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说信心其实就是你怎么讲，就是说你做出的一个决定，可以这样说。圣经一直讲，他说我们要在这个箴言里面他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在希伯来前书的11章第一节也讲过，他对信心做过一个这样的定义，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这个都是还只是信心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他所讲的你的信的过程其实就是什么呢？当你听到神的话，你记神的话所做的决定，这个其实就是你信心的表现。那么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基于神的话，我们来顺从圣灵的带领和感动来做出决定的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你相信神的话。那么撒旦的工作呢，其实他就是让人来怀疑，来放弃，这个就是撒旦的工作。还记得这个在约伯记之中我们知道就是说神试验约伯，然后呢撒旦就对神说，他说我可以做我要在他身上做任何的事情，神说你可以，但你不可伤他的性命。所以就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他的财产他的儿女都失去了。然后这时候他的那个而且不单是就是说他失去了所有的这些东西，而且他的健康也失去了。约伯在那里就是说身上长疮啊，就是说非常的难受。这时候约伯的妻子怎么告诉他呢？他说你还持守你的这个纯正吗？你就弃掉神去死吧。这个其实就是撒旦的工作，就撒旦的工作就是让人放弃，算了吧，你已经被神抛弃了，你不要再去坚持了。所以这个就是英文就是在这个弃掉神这个词就更严重啊，他说是 curse God and die。 这个就是约伯的妻子对他的劝告，就是说你已经到这种份上了，你就诅咒神然后去死吧，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没希望了。所以这个是撒旦的工作。那么神的工作就是给人信心，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知道因为有神的话所以有盼望，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好，那我们看见有最后另外一个词哈，叫突然。这是一个是在第五节里面，我们刚才说第五节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词，一个是信心，前面讲了，然后就是诱惑人的，那就是撒旦。圣灵的工作给人信心，撒旦的工作诱惑人让人放弃。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词叫突然。那么突然的意思是什么呢？突然的意思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白做了，对啊，就是我们说一个突然就是白做了。那么在这里这个突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就是我们的工作归于突然。那我想这里可能会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最后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所以保罗担心这个，因着这个逼迫，因着这个患难，他们最后放弃了。那保罗说那他们的工作就是突然嘛，是吧？那我们这里就是说是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是比较怎么讲比较讨论比较多的这个一个主题，就是说救恩的确据。那你说 所以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哈，人得救以后还会失去救恩吗？就是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觉得很容易，就是说他就说哎啊，我就先做一个判断，就是说哎，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看这个圣经的话，我可以找出两方面的这个证据来。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救恩的确据哈，救恩的确据，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想到救恩的确据的话，你会想到哪些经文？我想这一个就是说是对我最 convincing 的这个确据哈，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然后下面他又接着讲，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说这里是一个双重保险哈，就是说当任何人进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没有人能把人从他手里夺过去。然后他还为了要更一层的这个确据，他说没有人能把父给我的人从父的手里夺过去。这是很，就是说是怎么讲呢，这个是很重的话哈，就是说我们的确据确实是在这里，你只要在基督的手里，你不可能失去，这个就是救恩的确据。然后如果你要是讲到我们说讲救恩的确据的话，那么另外一节罗马书这个八章的这几节经文，那也是就是说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是有力量的哈。他说不管是前面这些东西，他深信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掌权的，现在是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不管是从前的后来的这个空间上是高处的低处的，或者说是地位上高处低处的，没有什么东西只要是这个受造之物，他说不可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你想这一些经文的话，它都是就是说非常的 inclusive， 就是说那就告诉你没有一个意外能够让我们去失去救恩，这个确实是我们救恩的确据哈。但相对的另一个方面呢，就说哎，圣经中他又给我们警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些个经文。我想我们既然是主日学，我们是可以去读一些个经文，或者说是让一些经文让我们有些思想。就是说马太福音这里就讲的，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说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所以有人就经常在考察这个亵渎圣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就是总想把这个就是说把它清楚化哈。如果是说是我说了一些什么话吗，还是我做了一些什么事吗，哎，就是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希伯来书在这个十章二十六节也讲到，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又提出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这样的 situation， 当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我们故意犯罪，他讲得很清楚啊，赎罪的祭就没有，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这又意味着比如说是哎，我们的救恩就失去了呢？就是说是在圣经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话，而且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像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哎，知道有一句话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觉得这个话是对的，或者是这个话是不对的。这个也是我知道也有很多的争议哈。比如说你如果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哎，你首先反映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就是说是其实像这些话呢都是跟它后面的定义有关系。比如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得救怎么定义，就是说一次得救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如果你去定义比如说我这一次得救是我做过一次觉知，或者说我曾经受过洗，那我就有了 guarantee 吗？那我想如果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可能就不对了。因为最后你的这个 security， 你的这个救恩的确据其实是在于什么呢？ 最后的确据。如果你要看我们前面这一些个救恩的确据的话，这个确据都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都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当你自己把你自己交托给他的话，那你绝对不会丢失。看这个，他说这个爱是在什么里面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你的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的时候，你所接受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的时候，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让你和主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个确据其实不在乎我们，而在乎主。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说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那你只要交托给他，那么你就会有这个确据。其实在这个救恩哈，有人提出这个救恩，他说是一个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救恩，但那救恩呢又没有，他说我们得到了，但是 not yet， 还没有 finish， 它是一个过程。其实将这个当这个约翰福音，约翰说约翰引用主的话，他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他的，他用了一个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态呢？它是一个就是说是那种进行时，那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是 keep doing 一切，而且它是一个 believe into him， 就是说你相信并且进入他，你持续的相信并且进入他。它不是说一个希腊文在这个语法上它分得很清楚的，如果你是过去那种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它有一个专门的语法，那表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候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它有一种语法。但是当他用一种他这个叫做现在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英文，就是说现在进行时这样的一个时态，类似这样一个时态的话，那他就表明一种 keep doin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说我们相信，而且我们 keep 相信，那就像主耶稣讲的哈，就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就很好理解吧，那就因为你是要 keep 相信，你的信心是要 keep 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担心的是，就是说是他们那诱惑人的诱惑了他们，最后他说他的劳苦归于徒然。所以我想如果这一句话对我们的应用的话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前面我也讲过哈，我说我们福音教会我们比较看重觉志，但是呢我们不要太着重在那个方面，以为那个就是就结束了。像我的妈妈和姐姐在前一段时间，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志跟我们做觉志祷告，哎，我非常高兴。因为像尤其我妈妈她来美国，也就是说来来往往很多次，也很多人向他传过福音，他一直都拒绝，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拒绝。有一次就是说是当有人向他传福音，就是说是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他说本来我还去教会的，现在我不去了。那就那样的一个反应让我很失望，所以很多年了这也是。但是这一次呢，因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我也很难听话你的，到底是最后是哪一个因素 somehow， 然后他的心就软化下来了。然后当我们有点早上丹阳和那个和我一起，我们说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的把这个福音就是说从头到尾讲一遍哈。然后我们说哎，我们因为他快要走了，然后丹阳就说哎，我把这个福音跟你讲一遍，就是说是比较完整的讲一遍。然后哎，我看他跟我姐姐就很受感动，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问他愿不愿意做觉志祷告，他说他愿意。哎，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高兴哈，就是说他就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做了觉志祷告。但是呢，我其实我高兴之余，我还是一直愿意看到什么呢？我愿意看到他信心的表现。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说太就是说觉得哎觉志了，然后就 all set all done， 我要 move on 了。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去看保罗这里，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担心呢？那你也可以讲，如果就是说这帮人他们是明显的，就是说他们说过他们信主，他们接受主的，但是保罗担心，他说如果那诱惑人的诱惑了他们，那么他的劳苦就要归于徒然，就是白做了。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担心，也是我们如果我们说领人信主之后，我们不能说人决志了或者甚至受洗了我们就觉得就完成了，其实我们要一直的是要栽培的，要带领的。这个是就是说是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就是说也是要从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你所要看到的这个就是果效，就是愿意看到就是说他们能够在这个组里面成长。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徒劳哈，我们就想这个徒劳的解释之一有可能是帖撒罗尼教会最后放弃了他们的信仰，这个是他的徒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徒劳，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徒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接受神的福音之后，你的生命没有活到神所要求的那样的程度。那么这里他提出的一个要求很有意思哈，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要求。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的话，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之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就是说如果腓立比的信徒他们没有在这个世代之中活出一个生命像明光照耀，然后将这个生命的道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那保罗说我也是徒劳。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这里面的徒劳就是说是另外一种含义哈，就是说你们如果要是真正得到神的救恩，你们活出的生命和这个救恩没有相配没有相称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的话，那他的劳动也是徒劳。就是这里有两个的徒劳哈，就是这个所以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是在我们的这个传福音和以后的跟进，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是不是人家决志人家受洗那就结束了，一直有后面的工作。所以保罗才会，因为他不知道帖撒罗尼家人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他才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最后呢，哎，有好消息，他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又将你们信心爱心的好消息告诉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是明白使徒保罗所有的这一些个，就是说前面的这一些个他为什么有这担心的话，那么你也就能够明白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有多么的高兴。所以他说你们有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我们一直讲信心是人，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信心可能人看不见，但这个爱心是能够表现出来的。所以当你看见这个爱心的时候，你也能够知道这个爱信心的真实。然后他又报给我们的时候，他就说非常的高兴嘛。所以这封书信可能就是当提摩太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回到这个回到，其实这时候呢，就是说保罗已经不在雅典，他已经在这个这块我想想看啊，这块不应该是在雅典，应该还是在雅典这个时候。所以呢，就是说，但他写这封信应该是在哥林多，所以呢，就是说是他很高兴。然后呢，他也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就是在这个保罗他的书信之中，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对这个就是说他跟这个信徒的关系他很在乎。就是当他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想见他们的时候，想念他们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因为这表明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表明了他们认可了保罗使徒的地位，他们也认可接受 保罗的这个所做的教训，所以他不光是接受他的这个福音，他们也接受他使徒的地位，那就是接受他所传讲的，那都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在第一课的时候讲到，哎，保罗跟这个马其顿教会的关系很密切，就是包括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接受保罗的教导，也接受他在神面前使徒的地位。而在哥林多教会，他一直得不到这个，所以太保罗，我们当查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保罗也是很有挫折感的。他说：“难道我爱你们更多，就更少得你们的爱吗？”就是成了那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就是说，当你接受保罗这个人，或者接受他使徒的地位的时候，其实你是接受他所传讲的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很在乎他们对他的态度。所以你想，这里呢，就是说一个提摩太告诉他们，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然后呢，他们又很想念保罗他们，所以就是说他所担心的问题其实都不存在了，就是他们的或者会对他们有误解或什么的，这些其实都不存在了。那么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就是传福音的人也需要得安慰，那么他得安慰的方式就是当他看见神的福音在接受福音的人身上起作用的时候，看见人表现出这个信心和爱心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就得了安慰。那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句话就是说很有意思哈。他就说你们当你们在这个主里面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就活了，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因为帖撒罗尼迦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其实保罗他们就是深受鼓励，所以他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面对艰难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前面如果我们还回忆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也可以想看，可以看到，或者说你可以想象，保罗其实受的打击很大。在这个就是说是每到一个地方有一部分人信主，然后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接受的，然后又被人赶，最后到这个雅典的时候又被人羞辱，就是说他们说他胡言乱语嘛，就是说，然后呢他还不能去更改福音，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他知道这些个学者，这些个雅典的学者哲学家想听什么，但是呢他却不能去讲那些他们想听的，他只能讲这个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后就得他们的嘲笑。所以保罗其实他在整个的这一段时间他是有沮丧的，所以当他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好消息的时候，对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所以他为什么他在这里他讲你们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8章第5节有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哈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18章第5节的话，他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为道迫切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更准确一点了哈，他就是说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Paul devoted himself exclusively to preaching， 就是说，他就是说，保罗当这个提摩太和希拉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就能够专心一致的传道。就是说，当他们带来的消息对保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能够专心的传扬主的道。就是这个，可能也就是对这一节圣经的一个注解吧，就是说你们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那9节10节就说就表达保罗的感谢之情哈，或者说他的喜悦，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了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 然后使节讲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就是我们前面我们读到，当使徒保罗不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信心的状况的时候，他很想见他的面，对吧？然后这使节讲呢，哎，当他知道了他们信心爱心的好消息的时候，还是想见他的面，就是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他说见他们面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补满信心的不足。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和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就是说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或者说是经历，还会有更高的一层。所以呢，他就是在这里讲，他说我要想见你们的面，我知道这些好消息，我还是想见你们的面，我要补满你们信心不足的地方。而且这个不足原文是一个复数，所以说还不是一个方面，还有 好多方面哈。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就学到，就是说哎，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教会他们还有哪一些个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以后就可以接着学到。所以他在后面就想十节讲到切切的祈求是祷告，所以在这三节十一十二十三就是他的一个祷告。那么他的一个祷告，十一节是他祷告的内容是愿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引导我们到你那边去，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呢他说愿主叫你们的爱心，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增长。彼此相爱是指在弟兄姐妹之内，那么爱众人就是在教会之外，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外之别哈。我们先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然后我们才能够在教会之外把这个爱心也表现出来，然后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就从这一节的祷告上次我也讲到了，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写前面这一些个，就是说他的回忆和回顾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榜样，让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圣经，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么他们所能想到的是什么呢？保罗是怎么做的？我们有一句话叫WWJD What will Jesus do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用同样的一个话，就是 What will Paul do。 可能对于这些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就是说当他们回想保罗是怎么做的话，其实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心的生活，他们的传福音，他们的门徒造就，其实他们都可以从保罗这里得到榜样。所以保罗是说叫你们的彼此相爱的心，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然后最后一句，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么这里就是另外一次又出现了，我们说这个主题一直隐含在里面，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最后你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在父神面前是心里坚固，是圣洁的，是无可责备的。这个是保罗一直的愿望。所以也是保罗当他们知道他们信心爱心的好消息之后，还是就是说他是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也是就是在这里保罗在这个祷告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为什么要给他们写这封书信？就是他是一直要让他们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这个也就是在第三章我们所讲的。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第三章，就是说他通过回顾来树立榜样，来澄清误解。这个榜样呢是教导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患难之中应该怎么样。然后他又通过感谢，我们说在这里他得到这个好消息之后他有感谢，感谢然后就建立和巩固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是要为下面的教导要打下基础的。 我们知道在第三章之后第四章他就开始正式的教导，然后这个教导都是有关系的，在有关系的基础上他才能够进行教导。那么在这个祷告其实就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就是说他的回顾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要开始的教导和劝勉就是从第四章到第五章，那我们就是下面两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对不起，今天我拖长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很简短的，大家有什么补充，或者说有什么没有？
关于这个救恩确据，我自己领悟出一个道理。这个救恩的确据要从两方面看，从神的这方面看是100%确实不改变，而且不会被任何事情或者人，包括撒旦夺去的。这是在神的这边，他一个保障，
对，
保证。但是在人这边，并不是说神保证给你，你自己拒绝，你自己一半你丢弃了、毁谤了、亵渎了，那是你自己没有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把它推掉，那神也没有办法再帮你了。
对，
从神的立场看，绝对真实。
对，
但是从人的立场看，是一个就像你讲的，是一个 progressive， 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是。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好像记得在那个圣经里，好多地方也讲，就是那个没有准备好的童女，他说不是说所有得救好像就能进天堂。我理解的是，如果你有了这个救恩，但是你不继续努力的话，你可能是没有准备好的童女，或很多地方都是，比如撒种的比喻等，所以你可能是会最后在那黑暗中哀声切齿。我一直也很奇怪，这个黑暗的地方既不是下面的地狱，又不是天堂，那这个是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是看来是你进不去，你可能不见得能进那个天堂，但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比较奇怪这个情况。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是。
我补充一下，刚才前面说讲这段的四个童女，他的重点是在那边，不去看到救恩。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我其实我的领受，你知道那段不去讲到救恩的问题。
它是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主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谈到。但是我想放下一点就是说，刚才你所讲的那个患难的事情。我的女儿是一个teenager 的一个基督徒，她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后的世界对基督徒来讲，是不是平安的，是不是更好？我跟她说不会更好，所以基督徒不要想到，哎呀，我是来求平安，世界不会越来越好，
对，
世界是越来越坏，
是 ，yeah， 但是神也应许我们他的同在。我们只有在他的同在之中，我们经历神的平安，确实是这样。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救恩的这样的接受之中，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你的工作。我们也因着你给我们这样的确据，我们心里有平安。就求主让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让我们在以后的这个生活的过程之中，让我们真的是一心追求你，我们追求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追求